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又侠、刘振利京郊交代问题啊，第二个是欧盟印度历史性达成自贸协定，构建欧亚贸易板块，第三个是美国出生率下降，大学生也不够了啊。第二，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流交换所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到2025学年，美国大专院校18岁新生入学的人数140万，同比下降了 5%。 那么学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美国出生率下降。那么美国大学分四类，一个是公立大学，比如说密歇根大学，一个是私立非盈利大学，比如说哈佛大学，还有一个就是私立的盈利学院，比如说菲尼克斯大学，还有就是社区大学。美国有四类啊。那么140万大专院校的新生不包括国际学生这140万，但是公立大学和私立非盈利性的大学的新生入学人数跌得更多，跌幅超过 6%。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出生人口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430万，之后逐年下跌，到2023年美国新生儿的数量只有359万，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国高中毕业生在去年2025年达到峰值啊，然后从今年开始，今年春季开始就要开始下跌啊。那么生源萎缩很简单，意味着裁员，大学要裁员，专科要缩减，学院要合并，甚至有些大学要关停。美国有5900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大概有3900所是可以授予学位的大学或者是学院。研究预测，美国在2030年将会有449所大学，它的新生人数会减少1/4，其中有200所大学的新生规模会腰斩，所以未来十年，美国会有400所大学关闭或者会并购。所以美国开始面临人口问题，美国面临人口问题，如果美国不尽快的制定人口政策，那大学洗牌就刚刚开始啊。这是我们第一条。第二条，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1月27号确认，中国方面正在移走设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的构造物啊，并且表示中韩就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是中国企业出于自身经营和发展需要对平台布置做出的调整啊，找个这样的理由啊，下个台阶啊。他说，中方对黄海渔业和养殖设施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啊。那么中韩暂定措施水域指的是中国和韩国在黄海有一个重叠的区域，是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没有划定，所以呢，所以双方叫暂定措施水域啊。那么这片水域没有划界，所以中韩两国在2001年签署了渔业协定，两个国家都可以在这里捕鱼，也可以在这里这个，但是不能够建设固定设施啊。那么但是呢，中国至今为止已经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设置了三个构造物啊。那么中国声称这些构造物是养鱼设施，但是韩方认为这些构造物有军民两用性质啊。韩国总统李在明一月初访问中国，他在上海介绍访问成果时说，中方明确表示将会移除设置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的结构物。那么现在看来，中国在落实这个承诺，但是呢，外交部 外交部还是要显示很战狼的样子啊。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菲律宾武装部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1月25号到26号在黄岩岛周边举行联合演习。那么菲律宾方面派出护卫舰、远洋巡逻艇以及两架军用飞机和一架直升机。美国印太司令部派出导弹驱逐舰、海鹰直升机，这是菲律宾和美国第11次展开类似的演习，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宣布，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在1月28号到31号访问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面。斯塔默成为7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法广指出，斯塔默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修补和中国的关系，扩大中英贸易，吸引中国投资，以及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那么中英关系是从2020年开始恶化，原因是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斯塔默在2024年7月上台之后，一直就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斯塔默1月26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英国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能够在不激怒美国总统川普，也不损害美英关系的情况下和习近平见面。英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的主任古德曼说，斯塔默访问中国的成果可能相当有限，理由是英国过去几年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有限。那么中国在去年到英国的投资只占对外投资的 0.2%， 美国占到1/3。那么截止去年3月的一年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跌了 12%。 此外，19个国际人权组织1月22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斯塔默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推动黎智英等政治犯获释。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研究机构 OneData 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作为非洲主要的融资方，它的角色正在发生显著的转变。过去十年间，中国对非洲等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大幅下降，而债务偿还额却持续在上升，就是给他的钱越来越少，然后要他还钱越来越多。那么很多非洲国家目前偿还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从中国获得的新增加的融资，它面临着净资金流出的状况。报告显示，这个转变恰逢多边开发银行净融资的规模激增。多边开发银行的净融资规模过去十年增加了1倍多，184%，目前占净资金流入的56%，相当于2020年到2024年有3790亿美元。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规模几乎减半，降到了21亿美元。那么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每年对非洲的贷款都保持在100亿以上。所以你想一下，2012年到18年每年都在100亿以上，24年跌到了21亿。2016年规模最大，达到288亿美元。所以呢，中国在非洲的投入相当的大。那么中国对非洲放贷逐步退出了什么呢？逐步退出铁路、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转向什么呢？转向规模更小、商业性更强的一些投资计划。这是第五、第六。多伦多星报报道，多伦多成千上万个购房者正在大幅折价抛售这个叫期房公寓合约。那2022年多伦多期房公寓的价格比现房高出 40%， 那么预期房价会持续上涨，所以很多人炒卖期房合同获利。那么随着利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这种杠杆游戏开始崩溃啊。那么 Altus Group 的数据显示， 大多伦多新公寓的价格从2022年的118万加元啊，跌到了去年的102万啊，跌了很多啊。二手公寓的价格从2022年的80万跌到了去年的63万。那房价下跌的同时 ,2025 年新房销售仍然是45年来最表现最差的一年。大多伦多地区只卖出了5300套房子。那么期房买家怎么办？他们只好放弃定金止损。现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损失可能有30万。目前私募股权基金、家族办公室以及各种迷你基金正在捡漏，开始入场捡漏，买那些打折的期房合同。但总体来看，新建公寓对买家而言价格仍然偏高，成交量仍然不高。另外财新网报道，伦敦中介机构的研究显示，从2020年到2025年，中国人还有香港人在伦敦的住宅拥有量从14927套，将近15000套，增加到21045套，六年增长了41%。那么其中中国人持有的住宅拥有量增长了85%。那么比邻世界著名景点伦敦塔的这个有个区叫塔哈姆莱兹区啊，那么中国人持有住宅的数量从727套增加到1846套。香港人持有的住宅数量从1752套增加到2506套。最多全伦敦排第一啊。那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新址也会在叫塔哈姆莱茨区啊，原来是英国的铸币皇家造币厂。那么自从中国政府买入皇家造币厂的地块以来，哈姆莱茨区的中国和香港的买家活跃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买家偏爱这个区域的新房啊，其实他不是在伦敦才偏爱，在全世界都爱新房。那么去年呢，塔哈姆莱茨区一套新房的价格是100万到128万英镑，那么一套二手房的价格是57万到63万英镑啊，价格差别还是很大的啊。第七，共同社报道，东京警视厅1月27号将两名中国人的资料移交给检方，指控这两名中国人在东京违法经营民宿，并且向日本政府做出虚假报告，违反了住宅住宿事业法。这是住宅住宿事业法2018年实施以来第一起案件。那么这两名中国人分别是民宿的董事长，男性34岁，还有民宿的管理者女性32岁。东京警视厅指出，这家民宿从2024年6月到7月在工作日提供住宿。按照法律规定，民宿只能在星期六、星期日和节假日提供住宿。那么这家民宿的邻居从2022年不断的报警，说民宿的吵闹声音扰民。当地政府对这家民宿发出整改要求，但民宿没有按照要求执行。警方将案件移交检方之后，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罪名成立，最高判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判1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那么外国人在日本判有罪，那随便只是罚金，也会对签证和长期居留产生很大的影响，才有可能拿不到。这是第七、第八。推特消息显示，西藏歌手阿桑1月26号带着他的太太在微信视频号上亮相。阿桑说他已经获释，对粉丝的关注表示感谢。他说他太太2025年7月6号是西藏14世达赖喇嘛的生日，90岁生日。 那么阿桑就和他的好友叫华琼共同翻唱了藏歌和平王子啊，并且把歌曲发到快手账号上，很快他就被阿坝县的警方带走，就失去联系。后来有消息说阿桑被逮捕以及刑拘，刑拘的名义是向达赖喇嘛献唱生日歌曲啊，而且他的好友华琼也被拘捕啊。阿桑被捕之后，当局一直没有向他的家人说明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他被释放。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春斗1月27号拉开帷幕啊，日本劳动组织劳工组合劳工组合总联合会要求今年的工资要上涨 5% 以上。那么春斗是日本工会和日本企业集体谈判加薪和劳动条件的一个机制啊，每年一月举行啊，那么企业会在三月份给出答复啊，双方进行谈判。那么过去两年日本春斗的加薪结果都超过了 5%， 这是几十年来的高位。那去年大企业平均加薪是 5.39%， 那么24年是 5.58%， 都高于2023年的 3.99%。 不过日本中小企业去年的加薪幅度是 4.73%， 没有大企业高。因此所以呢，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小企业今年的加薪目标是 6%， 主要是为了缩小和大企业跟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那么日本人口有 70% 在中小企业，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月27号从平壤的北面向东面海域发射了好几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是350公里。那么日本防卫省表示，至少有两枚朝鲜的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二次导弹发射。分析认为，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朝鲜这个时候发射导弹，就是刷一个存在感。11，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内政部长马哈茂德1月26号宣布成立国家警察服务机构National Police Service 啊，简称 NPS， 相当于英国版的 FBI 啊，用来应对恐怖主义、诈骗、有组织犯罪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案件。那么这是英国警察制度建立2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那么英国内政部说，国家警察服务机构将会整合分散在好几个机构的相关职能，包括国家犯罪调查局、反恐警务体系、去信有组织犯罪单位以及警用航空力量。那么国家警察服务机构将设立国家警察专员，作为全国最高级别的警务负责人。这是11、12。法广报道，美国加州州长纽森1月26号宣布对 TikTok 启动调查，调查 TikTok 是否违法，审查批评总统川普的内容。有用户反映说，上个星期他们在 TikTok 上发布有关明尼阿波利斯事件中的视频遭到了困难，比如说无法发布啊，观看量低于预期等，内容受到限制等等。 TikTok 承认出了问题，但是把原因归咎于数据中心断电导致的系统故障。TikTok 在美国有2亿用户，市场研究机构 Sensor Tower 1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TikTok 宣布美国业务将会由新的合资公司承接。美国用户在过去5天中卸载 TikTok 的数量比3个月前增加了 150%。 内容创作者指出， TikTok 没有向用户说明合资公司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引发了焦虑。13，BBC 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1月27号以130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一个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法国议员表示，社交媒体采用内容推荐和比较机制，放大了青少年焦虑和潜在的伤害。那么这个法案下一步要送到法国参议院审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法案在今年的9月新学期之前落地实施。那么全球第一个类似的法律已经在澳大利亚实施啊。那么澳大利亚是去年12月10号实施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账号，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推特、YouTube。如果社交媒体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的用户持有账户，面临4950万澳元的罚款，3500万美元啊，这是13、14。NHK 报道，日本1月20号开始下大雪，1月24号到25号达到高峰啊。那么日本总务省表示，截止1月26号已经有10人因为大雪丧生，92人受伤。这轮降雪在很多地方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啊，创历史记录。日本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月26号北海道的札幌累计积雪超过一米，很高啊。青森县八甲田山积雪达到 4.48 米，新泻县鱼沼市 2.48 米，群马县水上町 1.56 米、啊、新泻县因为大雪丧生的人数最多有6人，这6个人都是50多岁到70多岁的男性，其中有两个人是爬上屋顶去清除积雪时摔下来啊，那么其他6个人也是在除雪作业的时候并发身亡啊。那么日本这一轮降雪还没有完全停止，截止1月29号到30号，那么日本沿海将会再次出现强降雪天气，请日本的网友不要一个人去扫雪啊，也不要贴着屋檐走，车也不要停到屋檐下，总之小心为上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欧盟印度历史性达成自贸协定，构建欧亚贸易板块。欧亚和印度啊，这个欧盟和印度1月27号宣布正式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啊。那么印欧自贸协定将打造一个20亿人口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啊自由贸易区啊。它标志着世界中等强国正在通过深化联盟关系，共同应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局面啊。那么叫这个印欧自贸协定被称为贸易协定之母啊。那么印度将对长期以来实行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在汽车领域，印度同意把价格超过15000欧元的欧洲进口车辆的关税从最高 110% 降低到 40%， 未来几年逐步降到 10%。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为了保护本土的汽车企业，比如说塔塔和马恒达，那么电动车的关税要延后5年执行。另外其他欧洲特色产品进入的门槛也会显著的降低，葡萄酒从150降到 20%， 食品啊，这个什么巧克力意大利面以前是 50% 全部取消啊。那么工业和医药机械化工啊，这个医药产品基本上取消关税啊。欧洲委员会预计这些措施每年会为欧洲出口商节省40亿欧元的这个关税啊，关税成本，也有望使得欧盟对印度的出口额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倍。那么这次协定的意义显然超过贸易本身。川普政府去年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 在这个背景之下，印度和欧盟的谈判进程显著的加快，那么双方关系正在从纯粹的贸易关系升级为供应链伙伴加战略同盟。那为了支持这个转型，欧洲提出了1500亿欧元的SAFE 基金，帮助印度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系统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的国防产品啊。那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个协议是公平贸易优于关税，伙伴关系优于孤立的典范啊，这说给川普听的。他强调需要寻找中国以外的第二大供应链基地非常重要啊。印度总理莫迪指出，印欧自贸协定涵盖了全球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将极大的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惠及印度的纺织、珠宝和皮革行业。欧盟计划取消印度纺织品 10% 到 12% 的关税，使得印度能够和越南、孟加拉更好的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今年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莫迪政府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那么通过减少对单一地区依赖的出口依赖，印度正在努力使它成为西方供应链的核心节点。那么印欧自贸协定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将会出现重大的变迁，主要是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一个更加团结、一个更加紧密的欧亚贸易板块正在成型。就在签署这个贸易自贸协定的前一天，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三巨头倾巢出动，作为印度总理莫迪的嘉宾出现在阅兵台上。那阅兵式当中还出现了一支代表欧盟联合军事力量的欧盟军事参谋部方阵，欧盟军事参谋部的方阵叫 EUMS， 他们高举欧盟的旗帜啊，打出了这个亚特兰大行动和保护者行动的海军任务战旗啊，它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欧洲正在逐渐远离传统的大西洋主义，转而在不依赖美国的支撑之下，和印度联手，开始控制这个欧亚航道的安全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于27号和印度签署了安全与国防伙伴关系协议啊，这是欧盟第一次和亚洲国家建立这种深度的国防协作关系。那么欧盟会通过提供潜艇技术啊，那么 A400M 运输机以及先进导弹的技术，这个争取成为印度军工产业供应商。欧洲会提供1500亿欧元的 SAFE 基金以及欧盟防御基金，构建什么呢？构建欧洲研发、印度制造的国防产业链。那么双方将会协调在红海以及印度洋上的行动，确保全球贸易命脉的安全。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已经停止了对这个美国重返理性的幻想，转而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迅速的完成和印度的深度绑定啊。那么通过把印欧关系从贸易关系升级为供应链伙伴加战略同盟这一新的协作关系，欧盟正在借印度获取它走向独立的一个另外一级啊，他们想建立的是叫全球局势中的第三级，确保什么？确保即便是美国内部发生巨变，欧洲和印度的供应链、数据安全、海上防卫 依然有稳固的退路，这是寻找一条退路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张幼霞。张幼霞、刘振利、金娇交代问题啊，这是谁说的？这是自由亚在亚洲电台报道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1月24号官宣落马。那么中共内部通报定性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层面问题啊。通报指出，张幼霞和刘振利两人长期在军队系统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不听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他们的问题涉及到人事安排、贪腐、买官卖官、军内结盟以及对上级指令的执行问题。据亚洲电台报道说，张幼霞和刘振利目前被集中安排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封闭区域交代问题。那么这个区域有部队驻守，要凭通军通行证出入，由最高层级的部门统一管理。与此同时，北京通往昌平方向的部分交通要道现在开始出现了军人的岗哨。京广高速进京通道也出现了封路的情况。知情人士指出，随着调查的推进，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人事关系开展梳理和处置，和他们有上下级关系牵扯到的人非常的多，而这一轮的处置已经在军内多个阶层引发了连锁反应。那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整个的系统解放军系统内部开始震动啊。北京学者黄立群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从解放军报涉论的措辞密度和定性层级来看，张幼霞、刘振利案指向军权和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他说，军报涉论把问题定性为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并且上升到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冲击全军政治思想基础。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述在近年来的军内反匪案件中非常罕见。解放军报前编辑刘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中共的政治语境当中，军委主席负责制它不仅仅是组织原则，也是最高领导人对军权合法性的制度表达。那么对这个制度的否定意味着对中共最高指挥权唯一性的挑战。这政治问题啊，黄立群说，这是被明确放到政治层面来处理。他说，我认为接下来军委内部会对张幼霞、刘振利相关的人事网络开展更大范围的清理。所以现在北京的气氛紧张本身就是一个信号。2022年中国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主席一位，两名副主席，加上四名军委委员，总共是七人啊。那么分别是习近平、张幼霞、何卫东啊，然后是李尚福、刘振利、苗华、张声明。那随着李尚福、何卫东、苗华的落马，加上这次张幼霞、刘振利的被调查，中央军委现在就剩下了习近平跟张声明。那中国官方的网页1月27号公布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成员的名单当中，张幼霞、刘振利的名字仍然在列。那可以解释的原因是，张幼霞是政局委员，刘振利是军委委员，所以他们只能在中全会上拿掉这个身份，中全会才能够把他们身份拿掉，所以在身份拿掉之前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去掉，这个规矩还是守住了的啊。还是比较奇妙的，还是中纪委。中纪委1月24号刊登了张幼霞和刘振利接受调查的新闻稿。 然后很快这条新闻稿就撤掉了，下架了。1月27号中纪委网站还是没有登这条新闻稿，所以中纪委网站是没有，你看不到张幼霞这条新闻的啊。但是中纪委1月27号当天宣布四名官员接受调查，一个是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的院长王卓华，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这个香云波，安徽民航机场集团董事长周西桥，新疆政协卡什副主任艾尼瓦尔图尔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赵乐际跟习近平不大对付啊，这个好几次都不给面子，但这次不登稿子是啥意思啊？有点不大了解发生啥事儿啊？解放军报是1月24号下午转发了国防部网站的消息，是张幼霞、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啊，这条稿子登了。当天晚上军网发表了解放军报1月24号因为第24号第二天啊刊登的社论，题目叫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这个社论啊。那么从1月25号到27号，就是25号那篇社论是刊登了，但是解放军报就从26号到27号这两天都没有刊登一篇有关张幼霞跟刘振基案件的稿件，26号27号没有看，没有一个字都没写。很奇特的是，基本上从人民日报到人民网，从新华社到从新华网，所有的主流媒体官方媒体都没有再刊登有关张幼霞刘振利案件的新闻稿或者是评论，有点奇怪，一下子全消失了啊。而解放军这场大地震之下，我们又看见了谁？国防部长董军啊。国防部长董军1月27号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啊视频通话啊。那么董军是2024年11月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落马之后，董军一直处境不妙，说是他也被找去问话调查，但是他又没事啊。为什么会出事呢？因为他是苗华，他苗华原来在苗华原来在海军当政委，董军就是苗华提拔的干部，所以呢苗华出事了，董军竟然没事儿。结果几场大地震下来，董军一直活得好好的啊，可见啥？可见夫人照顾到位啊。抱歉啊，当然不是董军的夫人啊，谁的夫人大家猜一下啊。那董军对俄罗斯国防部长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共同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携手为全球安全稳定注入正能量。别洛乌索夫说，俄方愿意同中方加强两军战略磋商，深化联合行动、人员培训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战略协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两个人一个字都没提到乌克兰战争，乌克兰三个字都没提。但是实际上乌克兰最近和俄罗斯在谈判，在阿布扎比进行第一次直接谈判啊。那么讨论的是美国提出来的解决方案，那基本上是扯的嘛，这谈不了啊，不可能。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淡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人大政协照样开。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3月5号开幕，全国政协是3月4号开幕。两会新闻中心开始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人大会议每年召开的人大会议是法定程序 啊，政协也是法定程序，但是人大是决策平台，政协是政策讨论平台，它不是决策平台，它那里不会讨论通过，它那边就是讨论一下啊。所以呢，政协呢只是光议论啊，人大呢是决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外记者每年都要去北京采访两会，采访两会其实本质是采访人大。所以呢，从政府工作报告到财政预算，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重大政策，所以记者要跑到那去采访报道。但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做了两件事，那么让人大政协两会变得越来越没意义。习近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各种领导小组。各种领导小组呢，就干什么呢？他这个领导小组由两拨人构成，一拨就是党的干部，党的主管干部，另外一拨呢是国务院的主管单位的负责人，他把这两拨人往这个小组里面一放，他再把总理放进去，他自己当小组长，该听谁的？当然听他的，因为他是党的总书记啊。这个总理是政局常委啊，常委你得听总书记的呀，所以呢小组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定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小组就决定了各个领域的政策。这等于是什么呢？这等于把国务院、人大、两会所有的法定权力全部都转移到了领导小组，等于是把国务院架空，把国务院架空，把两会架空。那两会最终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举手机器。为啥？因为决策已经在各个小组已经决策完了，决策完了以后拿着议案到两会上让大家通过，大家一举手，不就变成举手机器，完全失去了政策平台的意义。政策平台是什么？政策平台就是我们这件事情放到平台上，大家来讨论，讨论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不就出政策了吗？但你政策都在小组里面全小领导小组里面全解决了，你们都已经定了，那两会开啥？两会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一上来之后，把两会报道变成了通道报道。以前两会采访，从开大会的会场一直到整个的休息厅，到处包括厕所你都能去，全都能去，只要有代表在的地方你就可以去，除了主席台不能上，哪都能去。我们当记者的时候就这样，现在记者不哪都不能去了，你采访委员采访代表只能在一个通道上采访，而且通道不是每个人都在，站在那个通道那的人你才能去问他问题，而且是有时间的，而且提问还得举手，还得点到你才能提问，那就你两会采访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结果。你还采访啥？根本没办法采访，采访不到人。2024年总理记者会都取消了，总理记者会持续了30多年，总理记者会是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象征，也是中国总理专属的向外展示政策的一个平台，说关就关了，习近平不高兴就关了。可见虽然中国政府，虽然习近平、李强张嘴必说改革开放，更大的开放，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向封闭，中国正在走向封闭，中国政府越来越空黑洞化。黑洞化是什么？黑洞化就是开放越来越窄，开放的数据、开放的情况越来越少，就是你看你会发现中国政府越来越隐秘在黑洞里面。这不是脸谱化的描述，它是真实现实的写照，就是中国政府正在黑洞化。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这段时间大家都关注张幼霞落马的事儿，所以我们都在报，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当然我要是再报少一点，大家又会不满意啊。我今天我就差不多，我看就差不多收尾了啊。跟大家说一嘴，后续如果有新闻，我们还会报道，但是基本上序列下来就应该差不多到这儿了。明谢。Jack 党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观点，关系已经损害了不是吗？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英国的政治是非常沉稳的，这首相真的是出了个例外。嗯，今天我们开编辑会的时候还聊到这个问题，是关于斯塔默，就说英国这个斯塔默怎么这么巴巴的要跑到中国去搞关系呢？因为英国跟中国的经济实在没有太多的关联，就英国的东西卖到中国去卖的不多，中国的东西卖到英国去也卖的不多，所以双方的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并不多，甚至没有法国多，德国就更不用讲，德国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英国连法国都不如，法国还卖点食品酒啊这些，英国根本 whisky 卖一点，但是也不多。所以斯塔默到底为什么巴巴的要跑到中国，你要中国投资，英国还要中国投资，英国自己是金融中心好吗？英国是金融中心，英国要是没有金融中心这个地位，英国早就完蛋了。英国是资本中心，中国要英国的投资。原来不是香港交易所想卖伦敦交易所，为啥？就是惦记着英国这个金融中心呢。所以英国到底是什么意图不知道。英国人挺贼的，他讲的话他也不一定骗你，但是他不告诉你真的。他不告诉真的，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儿，肯定有事儿啊！英国人很精啊，非常精的啊，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猜不到啊，猜不到啊！观点：矛盾激化才有转机，好比身体有个脓疮，挑了不一定就好了。也有可能一命呜呼，拭目以待。OK， 那是这样的啊。观点：这几天有牵连的官员，估计自杀的心都有。观点：抓张幼霞的方式感觉很突兀，超出中共习惯，方寸失序。抓张幼霞的方式，你知道抓什么方式吗？有谁知道抓张幼霞的方式？你又听有人在那讲故事是吧？不要听那些故事，那故事净瞎扯啊，不会让你知道的，不会让你知道的。张幼霞是政局委员，他开的会要么在中南海，要么在大会堂，要么在八一大楼，理解吗？要么在各个会场，那些地方都是主席一声令下，刀斧手埋伏在两边的，都是这样的，也没啥突兀的，有啥突兀的？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总书记的权力，总书记的权力真的很大，真的是很大的权力啊，真的是。他想拿谁就拿谁，基本上只要在中国领土上，他想拿谁就拿谁，没有二话，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一点。观点：中纪委刀这么快，军纪委刀更狠，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砍了这么多习派上来，肯定是胡温居多，没道理蔡王还大权在握。蔡王不知道，不济也该胡温分权。哎呀，你连名字都不敢讲，我不念了。把名字讲出来啊，把名字讲出来，不要这样，什么胡温呢？如果你连名字都不敢讲，还讨论什么政治问题？ 情况。关于国内科研，王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实际情况比披露的更严重。作为国内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我还是比较了解。一方面，国内高校这些年把申请科研项目作为考核教师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甚至是极其重要的指标，几乎每个学校在管理教师的考核方面都要求老师有科研项目或者课题申报，否则的话就不合格，甚至有的学校末位淘汰。老师们在这种高压的考试模式下被逼着去申请申报课题和项目，真正成功获批的那些项目，从题目上就知道大部分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就像王老师所说，他们只不过在圈钱套钱，成功获批后转手就把这些项目经费挪作他用，真正用在研究上的几乎没有，或者叫微乎其微。大家把申请项目作为骗取经费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和科研能力、科研成果完全没有任何关联，这是一种肮脏的分赃模式。中国的那些科研经费 90% 以上都是被花掉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花掉的，跟科研一点关系都没有， 90% 以上一点都不夸张。有没有花在上面的我不排除我一点我当然不能排除，但是在中国普遍性的科研经费就是吃吃喝喝、贪污腐化、报销报掉的。这个欢迎来打脸欢迎来打脸。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科研的土壤，为什么？因为从上到下没有人在认真搞科研，没有人在认真做这个工作。为什么？领导都不这样干，我凭什么这么干？你说是不是？对吗？从院士就是从院士评审开始，那些院士乌龟王八一大堆，我不能说全是，90% 以上都是乌龟王八，你信不信？都是干什么？都是什么脏事儿都干过的人才能当院士？你以为是谁当院士？你说现在有什么科研能力的人在当院士？有科研能力的人还没有成为院士，成为院士之后他一定就没有科研能力了。为啥？他为什么还搞科研？他手上一堆的钱，他搞什么科研？提问：张永霞下马对人民币汇率有什么影响吗？我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我真的看不到他们之间能有啥关联。人民币汇率受三件事情影响。哪三件事情？第一个，人民银行的汇率政策，这个很重要。我想让人民币汇率到什么样的位置，人民银行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人民银行这些年一天天在吹嘘他的工具箱，他想办法整这个汇率的工具箱里面一堆的工具，天天想办法整工具，整工具干嘛？就整汇率。所以呢，人民银行第一个汇率政策，他想汇率政策为什么他要调高调低？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之前为了维持汇率搞了一个远期合约，远期合约的目标价是 7.0, 就 7.0 吧。那他到时候他是不是得把汇率整到这个位置，否则别人会挣很多钱，你说是不是？那他得搞吧。所以这就汇率政策的动机啊，他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啊。你比如说最近出口不行了或者憋得要大出口，为啥？内需不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就出口呗。那要搞出口那怎么办？汇率得降一点吧，那就把汇率降下来呗。所以去年实际上2025年中国平均汇率是降了 4% 以上， 4% 到 7% 吧，分别都在降，只有对美元是升值一点，但是其他都降，但是美元拉长一点还是在贬值。 所以实际上人民币汇率过去一段时间是在下贬值的，目的是什么？出口。所以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人民币汇率第一受影响的是谁？人民银行的汇率政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跟汇率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有句老话叫水涨船高，那现在人民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啥叫大水漫灌？就是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适度从宽30年来第一次叫适度从宽的货币，说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我们简单讲就是大水漫灌，就是要放水，放水养鱼，放水养鱼，那不就人民币不就钱多了呗，钱多了不就人民币应该贬值呗，对吗？应该贬值呗，这是一个人民币货币政策大水漫灌，这是一个。第二个，人民币现在利率还没有美元高，美元跟人民币的利率谁高呢？美元高300个基点左右，那理论上来说人民币还是应该贬值吧，因为你利率没别人高，钱应该往美元跑，所以这头货币政策那头利率政策都应该推向什么？都应该指向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是贬值的，但是对美金是涨，为啥？因为美金在跌，所以人民币稍微涨一点，也给做给川普政府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货币政策这一块主要还是人民银行在操控，操控是以人民银行操控为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货币我们叫什么，外逃的速度有多快，人民币贬值的这个概念大家还是有的，特别是做外贸的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把钱放到中国啊，就不愿意结汇，所以资金外流，资金一直在外流。中国一年大概外流多少资金呢？大概有两三千亿美金的样子啊，两三千亿美金的样子。这两年少一点，前两年更多一点，这两年少一点，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一直在控制汇率，控制汇率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些人觉得，哎，看觉得人民币并没有跌，那就不走了吧。所以人民币外流的速度在下降，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的影响，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特别是趴在国债上面的1-2万亿外资那个态度很关键，那他要是往外跑，那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是蛮大的。好吧，那我们今天明谢基娜王，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啊，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